那么朋友们主日平安啊，我们感谢诗班的献唱啊，歌中唱到耶稣爱你，真的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你啊，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能够救你啊，如果你愿意脱离罪的苦情啊，如果你愿意渴慕新的人生，现在就将心门打开啊，将耶稣要进入你的心啊，我们今天的聚会就是来传讲耶稣基督。好，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啊，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十六到三十四节。啊，《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十六到三十四节，我想请我们一起来念。好，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壁鸠卢和斯多亚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尊为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都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愿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尔德。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道，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好，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的经文啊，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啊，这里讲到说主的使徒保罗啊，他来到了一个很有名的城市，是雅典。那么雅典呢，在当时呢啊，它是世界的这个文化中心啊，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来到悉尼的这个大都市啊，在雅典这里呢，就充满了各种的文化、艺术、思想和各种各样的宗教。那保罗呢，在这里呢，就跟雅典人讲了一篇道啊。其中这里我们看到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在雅典的这个地方呢，他们筑了一座坛，坛上写了一句话叫卫士之神啊，意思就是说有一位神，我们可能还不认识他，但是呢，我们先给他筑一座坛，先给他留个位置啊，免得漏掉了啊。所以你听上去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一个神，但是他不认识，但是他要给他留个位置啊。那这种态度呢，我们可能听上去也很熟悉啊。可能有些人会说，世界上那么多的宗教，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呢？啊，也可能有人会说，啊，也许真的有神，那又怎么样？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未知之神，啊，它不仅仅是古代雅典人的问题，也是现代我们今天人的问题。我们可能不认识神，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位真神是谁。所以保罗呢，就借着这个未知之神，就把福音要传给雅典人。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说到保罗他在雅典等候他的同伴啊，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他就心里着急啊。保罗当时是被弟兄们他送到雅典啊，在那里要等候他的同伴啊，在人来看好像是个非常偶然的事情，是吧？他就在雅典呢去等他的朋友，然后顺便在那里逛逛街吃个饭，就这样子了啊。但是在神的计划当中，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啊。神要借着保罗在雅典，他要把福音带到一个新的领域啊。这里有个动词是看见，看见这个词呢，我们实在是太常见了，对吧？而我们每天都看见很多东西啊。如果今天我们去雅典，我们会看见什么啊？我们可能会看见奥林匹克的这个遗址啊，我们可能会看见很多古代辉煌的建筑，看见它的历史，看见当时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文化、艺术等等，我们看见很多很多东西。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看见跟我们一般人看的是不一样哦。啊，他没有看到雅典的那些辉煌的建筑，没有看见啊那些古老的历史，他看见什么？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那么偶像是什么东西呢？啊，在这里呢，偶像它指的是人的手所造出来啊，把它当作神来拜的那些东西，那个就是偶像。啊，据说在雅典这个地方，偶像是出了名的多啊。你在街上遇见一个偶像，比遇见一个人还容易很多啊。那么可能我想有些偶像大家可能会很熟悉，就像雅典娜啊，这是智慧女神啊，因为整座城都是以她的名字来命名的啊。还有阿波罗啊，光明之神，阿瑞斯，战神，管战争的，等等等等。那你如果不熟悉这些西方的偶像不要紧，东方也有偶像啊，每个地方都有偶像啊。我们啊，如果你去啊求平安，你可能去拜个菩萨啊。你要求啊生意，你要去拜个财神啊。你求保佑呢，你要去拜个土地公啊。好像你也经过很多很多的，西方有偶像，东方他也有偶像。那也许有些人呢，他可能现在不去庙里拜了啊，但他的心里面也有偶像啊。啊，有些人把金钱当做他的保障啊，有钱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做这外面的这些。啊，有些人呢，可以把事业的成功当做他人生的价值啊，有些人把孩子当做他全部的盼望，有些人呢，甚至把自己就当做宇宙的中心啊。这些事情其实不一定是错的啊，但是呢，你如果去追求它啊，取代了神在你生命中的中心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偶像啊。所以这些偶像啊，不管是西方的，不管是东方的，不管是有形的，不管是没有形的啊，外面形式不同，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呢，你把那些不是神的东西把它当做了神啊，你就是在找一个可以为你带来好处的这个东西呢，你把它变成一个偶像，其实呢，它都不是真的神。所以保罗看到啊，雅典满城都是这个偶像 啊，他看到到处都是神明啊，但是呢，这些东西都不可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平安，啊，给他们带来的只是很虚假的一种安全感而已。啊，这是保罗看见跟我们看见不一样的这个地方。然后保罗看到满城都是偶像，他怎么样呢？这里还有一个动词叫心里着急啊。啊，这个着急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被激动啊，被惹气，就是一种有点深深的很难过。保罗在这个地方居然会着急啊。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去雅典去旅游，我们去旅游是很享受，对吧？我们去参观很惬意，我们去逛街很轻松，我们去吃饭很开心，我们不着急啊。啊，那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就等个朋友，啊，他在雅典可以逛逛吃吃，但是他居然很着急。啊，所以你看到保罗真的有神的心肠。啊，保罗看到那些雅典人呢，他们想敬拜神，但是他却敬拜错的神。他们想追求神，但是他们却不认识。啊，他们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引向他们的最终是灭亡。所以保罗的心跟神的心一样，是非常的着急。啊，所以他接下来呢，他就真的很愿意把耶稣的救恩能够带给这些雅典人。我想我们也应该是同样的心思。好，我们对着今天来的福音朋友，我们也是同样的着急啊，盼望说听见的人都能够接受耶稣的救恩。好，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现在呢，他看见不同的人，他就都跟他们讨论耶稣的救恩啊。他在会堂里呢，他跟犹太人，就是跟这些有信仰背景的人，他来讨论。他到市场上呢，他跟那些普通人，他也要讲。然后呢，他到这些亚律巴古的这个地方呢，啊，他跟啊这两个学派，啊，一个是伊壁鸠罗，一个是斯多亚，这两个学派，他们来争论。啊，不管你是懂点知识的，还是普通人，都需要接受这个福音。那么当然这两个学派我们不是很熟悉啊。伊壁鸠罗这个学派呢啊，他们啊认为人生要追求快乐，人生享乐开心就好啊，不需要跟他谈什么信仰，不需要谈什么永恒啊，今朝有酒今朝醉，我好好的能够享受就好了。嗯，斯多亚学派呢，这个刚好相反啊，他觉得说人生要有理性，要有自制，要顺应这个宇宙的规律，而人生要靠自己，不需要依靠神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学派啊，一个追求享乐，一个强调自制啊。虽然表面上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个点是共同的，他们都不需要神啊，他们都不需要神啊，觉得神离他们很远，他们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啊，虽然我们可能不太熟悉这几个学派，这些希腊雅典有很多的学说，但是我们可能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人生观啊。有些人觉得说我这个人生就是来追求享乐的，还有些人觉得说人生要靠自己来拼搏，要出人头地啊。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活法，但是如果没有神，哪一样才是真正的人生的意义呢？所以保罗在这里跟他们争论的时候啊，他们听到保罗传讲耶稣跟复活啊，他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啊。有些人说这个胡言乱语的，他就说什么啊，因为这个复活的道他们平时没有听说过，他们觉得人死了就什么都结束了啊。那有些人又很愿意说啊，这个道，这个新道是传在我们耳中，好奇怪啊，我们也能不能来听一听呢？啊，毕竟这个复活的道是以前他们没有听说过的，所以他们很愿意来听一听。啊，因为在他们这个思想当中呢，啊，不管是人怎么过，还是各种各样的神，从来 都没有给他们带来复活的这个观念。而保罗所说的这个耶稣，他说的是一件历史的事实，就是耶稣这个人啊，他是真实在历史当中，他活过，他死了，但是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复活呢，就给人带来很大的一个盼望。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复活，那么保罗所传的这个耶稣啊，跟他们这些啊，不管是什么学派也好，哲学也好，性质都是一样的嘛，是吧？啊，伊壁鸠鲁学派，他们追求享乐啊，他们不谈神了啊。斯多亚学派呢，他们觉得靠自己理性，他们也不需要神了啊。雅典人拜那么多的偶像啊，这些偶像跟他们也许没有什么关系啊，他们可能都不需要神。但是如果没有复活，如果人生死亡就结束了，不管你什么哲学，其实最终结果都一样的，对吧？啊，你不断的追求享乐，但是最终到了那一天，死亡的那一天，你什么乐都要停止。啊，你可能人生选择躺平，啊，到了有一天，你真的就躺平不动了。啊，你可能追求出人头地，有一天呢，所有的东西都归回土地。啊，人生所有这一切呢，都归零，死亡就把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了。那么又有什么意义呢？啊，不管你原来可能有什么对人生有什么观念，享乐也好，拼搏也好，躺平也好，如果没有复活，死亡都是终点，所以这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这个呢，就是保罗告诉雅典人啊，你不用去想什么哲学，不要去想什么神，如果没有复活，这一切都没有用。那么保罗啊，给他们讲的这个耶稣跟复活的道啊，我相信他们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啊，所以他们确实很想听啊。他们说这个新道是很奇怪，我们也想来听一听啊。但是他这里说到雅典人啊，他们只是将新闻来说说听听啊。他们今天可能会像我们有些人刚刚第一次听到福音一样啊，觉得说这个道很新哦。啊，但是他们可能只是希望听到一些新的东西，他们不一定希望听到真理啊，他们只是习惯啊听到一些新的观念，但是却没有去想这个神到底跟我有什么的关系。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不是要满足人的好奇心啊，不是说我今天来又听了一个另外的一个鬼神啊，他是让雅典人从他们的听听说说一直来引导到他们的这位卫士之神。我们看一下，现在保罗就来到亚略巴谷的这个地方，他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啊，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啊，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卫士之神确实是很有意思的啊，你不认识他，但是呢，你却假设相信他的存在，你还给他留了个位置啊，好像说给他一个补充啊，我已经认识的这些，但是我其实不确定说我认识的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可能还有另外一些是我不认识的，不要紧啊，我再多加一个卫士之神，我给他来一个补充不就好了吗啊。所以我想这种的态度呢，也是很多人可能有过的这个态度，可能很多人去拜这些的这个偶像啊，虽然可能不知道这个偶像来历是怎么样，但是可能你听说这个啊，有人跟你说你来拜这个呀，这个可能比较灵一些啊，你去拜他了，又有人跟你说拜那个比较好一些啊，又去拜那个了啊。不管是什么，反正呢，只要人家介绍了，这个神也拜，那个神也拜，好像说呢，是你给你的信仰加上个保险，我多拜一些总安全嘛，总有一些是我可能还没有拜到的，所以多拜一些，不管它真假，好像说总是没有坏处， 好，不知道是不是以前有这么样一个心理。其实啊，这个保罗说到凡事很敬畏鬼神啊，这个很敬畏鬼神，你去查这个原文，它其实是很负面的意思。原文指的是迷信啊，保罗不是肯定说啊，你们不错啊，你们在找神啊，不错啊。保罗其实是在说你们很迷信哦。迷信是什么意思？迷信就是说你不知道，但是你盲目的相信啊，这个就是迷信。其实你都不认识他，对吧？可能我们很多人以前也拜过这些的偶像啊，在家里啊，在国内可能拜一些菩萨啦、土地公啦、财神啦等等啊。但是当你来到悉尼的时候，你可能听说过，哎，西方的国家他们都去教堂哦，啊，他们这里流行信耶稣啊，这不错，我可以来听一听啊。那耶稣到底有什么好的呢？耶稣是谁呢？啊，如果你在中国呢，你觉得说，哎，我拜土地公，但是现在到了悉尼啊，中国的土地公不好用了，因为他不懂英文嘛，啊，所以我就来到澳洲啊，入乡随俗嘛，我就找一个会懂英文的啊，耶稣，把他当做一个洋菩萨来拜 ，OK， 啊，这个耶稣就是个耶稣菩萨，我来拜一拜他。啊，如果你觉得说今天有人劝你来信耶稣，啊，觉得说耶稣又是另外一个鬼神，啊，你信了这个耶稣，就能保佑你无病无灾，信了耶稣就能让你兴旺发达，啊，信了耶稣就能让你做这个做那个，凡事顺利。如果不行，我再换一个嘛，不要紧，啊，就是加一个保险而已。啊，如果你是存着这么一个心态来信耶稣的话，原谅我说，那就是盲目相信，就是迷信。因为你不认识他，耶稣对你来说还是未知之神。所以盼望说，每一次有机会来到教会来听福音，你要明白耶稣是谁，你要知道耶稣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你要明明白白的知道耶稣的这些事情，他是谁，他做了什么，然后你决定来信他，这个才是真正的相信啊！你不能把耶稣当做个洋菩萨，随随便便的再加一个神来拜啊！你应该最重要知道，耶稣不是再加一个神，而是那位唯一的真神。所以保罗接下去呢，他就要花一些时间跟他们说一下，这位真神到底是有什么特征，值得我们要来信靠，而且是必须要来信他的。好，保罗在这里说到说，啊，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都赐给万人。保罗现在就告诉他们这个真神啊，你看保罗根本就不跟他们争辩有神还是没有神啊，有神没有神，这也不是迷信哦，这也是要讲证据的，对吧？我们讲科学也是要讲证据的啊。也许有些人说他是无神论啊，但是呢，他其实举不出太多的例子来说明宇宙中到底有神没有神。其实呢，神创造宇宙万物，他留下的证据都能让我们知道，这个宇宙中间必须有一位神，他来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他来创造啊，这所有的包括我们这个人类啊。所以保罗一开始就宣告，只有一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他是万有的源头。那不仅如此啊，他说这位神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啊，这个从科学上来说会理解，对吧？因为神既然创造宇宙万物，他不需要人为他造一个物质的殿，让神好像说神力就只能住在这个小小的地方，你不能出到其他地方啊，你在中国给你盖了个庙，你在澳洲你就跑不过来了。神不是这样子的啊，神在每一个地方，在每个时代，他都是永存的啊。如果是偶像啊，你看到这个偶像啊，人要给他啊盖一个庙， 人要给他上香，要给他供奉。啊，如果没有人的维持，这偶像什么都不是。啊，但是真神就不一样了。啊，真神根本就不需要人的维持，真的神也不缺少什么，也不需要人给他补足什么。啊，保罗这里说到说，真神呢，他是把生物、生命、气息、万物都赐给万人。啊，你想我们这个呼吸，我们的心跳，我们的生命，好，哪一样是我们自己可以赚得来的？哪一样是我们很本事，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能够维持的？啊，不可能的。好，我们不仅是一开始是神创造的，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神的供应。啊，这里也说到神将万物来赐给万人，是吧？我们每天都需要的阳光、空气、水分、食物，这些都不是人创造的哈，这些都是人使用的。啊，神创造了，神再把这些供应给人，让人可以因此来活着。啊，所以这个就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不仅神是来创造人，不仅神来供应人，神还安排人。啊，神在这里呢，他定准人的疆界和年限。我们啊，不管以前在中国或者现在在悉尼，啊，不管以前做什么工作啊，或者说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其实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当中。啊，保罗这里还引用了诗人的话说：“我们都是神所生的。”连雅典人他都承认说：“人是神所生的。”啊，所以你想想看啊，人是有生命的，人是有思想的。那怎么会去傻到去拜一个死的不能动的偶像呢？是吧？所以神既然创造人，神肯定比人更高，不可能把它具现成一个偶像去拜。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或者可以揣摩尔德啊，虽然人是有限的啊，不能完全认识那位无限的神，但是神在创造万物的过程当中呢，他都为自己留下了一些线索，留下证据，让人可以去认识他。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跟这位神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呢，都是神来托住的，啊，所以保罗首先说到这个神他是怎么样，他跟我们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啊，在前几年新冠的时候呢，啊，有一个小故事很暖心，啊，他说到有一个93岁的一个意大利的老人，他患上了新冠。那人们就把他送到医院，给他用上了这个呼吸机。那后来这个老人康复了以后呢，啊，他出院，他大哭。那旁边的人就以为说，哎，他这个是不是因为啊，就是住院住了几天，这个怕账单付不起了，他在那大哭，所以他们就安慰他说啊，不要紧啊，这个账单我们可以帮你付啊。啊，这个老人大哭说，我不是因为钱才哭啊，我有钱付这笔账单，而我哭是因为我呼吸了神所赐的空气93年了，但是我居然没有付出什么代价，你知道我欠神有多少吗？啊，你看到我们每天都在呼吸这个空气，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我们甚至就没有为神所创造的空气来感谢神。啊，那这个呢，就是神赐给我们，但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想到神到底为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是吧？神创造人，啊，神供应给人，神也掌管人，啊，他其实呢是要我们来认识他，啊，要我们来经历他的。好，我们在人生这个意义呢，不是说就是为了我们的工作、生活、我们的享乐，我们必须跟神有一个真实、很密切的关系。这个才是我们人生的意义。所以保罗说，我们的这个生命、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都在乎他。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每天的吃喝，我们现在的思想、计划、行动，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跟神有关系的，都必须要在神的心意当中来生活，这样子才是讨神喜悦的。所以你看保罗他就跟雅典人或者说也跟我们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神他是创造我们的。 啊，神是供应给我们万物的，神也是安排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神要求我们跟他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保罗接下来讲到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既然是这样子，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位神呢？保罗说到，当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来审判天下，并且呢，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好，这里讲到蒙昧无知，啊，这个蒙昧无知不是说没有知识哈，而是缺少对神的认识。啊，雅典人知识很多的，啊，雅典人这个是世界的文化中心、艺术中心啊，他们什么都有，他们有各种思想流派，他们还能够辩论，但是他们只能说未知之神，他们缺乏对神的认识。啊，他们用着神创造的生命，他们用着神供应的空气，啊，他们用着神所有的这一切，但是他们却不认识神，也没有感谢神，这个就叫蒙昧无知。但是神在他们蒙昧的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神还留给他们机会，留给他们时间，要他们来回转，啊，要他们来悔改，来归向神。啊，他这里是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啊，这个各处啊，就说明啊，不只是希腊雅典的那个地方，也是包括所有全世界所有的地方。啊，不仅仅是古代的那个时候，也是包括现在的时候。啊，包括雅典人，也包括我们现在的人，都要来悔改。啊，如今就表示说这个时候不多了。啊，因为神已经借着保罗来宣告这个真理，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来带给人的救恩，所以呢，他要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来悔改。为什么呢？这里讲到说，神已经定了日子，要按着他的公义来审判天下。好，神已经定了这个日子，好，这个世界它不是一直延续下去的，这个历史呢是有一个终结的。啊，当神定的那个日子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来面对神的审判。我们来想一想看，而有一天呢，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这位公义圣洁的神面前，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我们每天所说过的话，甚至我们心里面的念头，我们哪一样能够在这位神面前站立得住呢？啊，凭诚实的说，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站立不住，是吧？好，我们不管管是不仅是我们外面的这个行为，我们应该承认说，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念头，啊，可能有贪心、骄傲、嫉妒、怨恨，啊，这些从我们里面出来的这个东西，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是不好的，这个就是罪。啊，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罪，哈，不仅仅是法律上讲到的那个罪，哈，不要以为说，哎，我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大事啊，我没有杀人放火，没有进过监牢啊，我就不是罪了，就不是罪人了。啊，圣经所说的这个罪啊，它甚至是直指到人的一个内心。啊，你可以想一想看，啊，我们可能没有在外面做什么很坏的这个事情，啊，我们有没有在家里跟家人、跟孩子发过脾气呢？啊，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心里面看不起某些人呢？啊，有没有可能啊，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呢？或者说，你明明知道一件事是对的，但是你却不愿意去做呢？等等的这一些，啊，这些里面出来的东西，圣经都把它叫做罪，这些都是罪的表现。那不仅如此哈，罪不仅仅是这一些，罪的根源呢，是跟神啊出现了问题。前面讲过呢，神他是创造我们的。啊，所以我们应该为神而活，但是我们经常是没有活在神的当中，那么往往是把神拒之门外，啊，觉得说我现在我可以不需要你，我现在可以按我自己的意思来活，我自己可以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啊，这个呢就是跟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这个才是罪的根源。而且圣经也说到说，罪是有结果的，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不仅仅是肉身的死，更是可能永远与神隔绝。所以这个才是很可怕的，有一天你面对神的时候，你要小心啊，你怎么样能够逃得过神的审判啊，按我们每个人所行所做的罪的后果带来的只是灭亡啊。感谢神啊，神是爱我们的啊，神并没有让我们落在这个灭亡的结局当中啊，所以他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就来到这个世上。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却愿意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耶稣自己是没有罪的，但是他愿意替我们站在那个我们本该站的那个位置，替我们承受了我们本该承受的那个刑罚啊，他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背负那个罪的债。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啊，他其实是在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啊，神看到耶稣啊，就是知道说他已经为我们付上这个罪的代价啊，他已经为我们承担罪的刑罚，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了，我们就不需要付了，神看我们是罪得赦免，这个就是福音。所以这就是保罗说到说，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悔改啊，悔改不是说啊，我今天要做好一点哦，做好一点神就会更喜欢我啊，不是悔改，不是说我小心一点，我明天少做一点错事，这样神可能就原谅我了。悔改真正的意思就是要来接受这位替你死的救主，要来接受耶稣，悔改就是要回转到神的面前。好，我们知道以前可能我们的方向都是错的，现在不是原地踏步，而是要回转啊，原来是以自我为中心，现在要回转向神为中心，原来是依靠自己，现在要依靠神，这个才是悔改。好，我们感谢神啊，他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预备了这个救恩，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来悔改啊，不是靠我们自己把行为改好，悔改乃是接受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耶稣。所以保罗在这里啊，他看到我们看到神已经设立了这个的这个福音啊，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不仅仅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也是创造我们的神啊，他最终也是审判我们的神，但是感谢主啊，他也给我们预备这个救恩啊，借着从死里复活，我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所以他这里说到说，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复活就是神的确认啊，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复活就是神承认说耶稣的赎价他已经悦纳了，复活就证明说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啊，死亡不能胜过他啊，复活就是说他的赎价神已经悦纳，我们信靠他，我们就不再被定罪，所以我们就要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福音。好，我们来看一下，当保罗给雅典人说了这个悔改的道理之后，那么接下来呢啊，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这个道，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国的官丢尼修，还有一个妇人名叫大马利，还有别人一同信从啊。保罗讲完了这篇福音的道啊，经文记载了不同人的反应啊，有些人讥诮啊，觉得说这个复活好荒谬啊啊，我听不懂，我直接拒绝啊。有些人讲到说啊，我们再听你讲讲这个吧啊，听上去很客气啊，但实际上是拖延啊，他不想现在就决定， 但是也有些人呢贴近保罗就信了主。啊，所以我们看到一边的信息居然有各种不同的反应。信的主中间呢有光丢尼修，有一个妇人叫大玛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啊它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啊，不管你是不是当官的，啊，不管你的这个地位怎么样，不管你的性别怎么样，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只要你愿意信，你都可以来得到这个救恩。但是呢，啊，福音已经传了，每个人的回应也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关键不是在于你有没有听到，关键在于你听到了，你的回应是怎么样子的。有些人讥诮，有些人拖延，有些人去相信。今天你也在这三群人当中，你听到这个死而复活的道理，听到这个福音啊，你是拒绝呢，你是逃避呢，还是你愿意相信呢？亲爱的朋友啊，保罗当时来到雅典真的不是偶然的啊，神借着他把福音带到雅典的这个地方。今天你坐在这里也不是偶然的啊，也许你是被朋友邀请来的，也许你是被家人带来的啊，也许你可能像我一样，当年呢是被人哄来的啊。我当年就是有个朋友跟我说，哎呀，晚上一起去吃饭吧，教堂里面有饭吃，嘿，我跑过去就去蹭饭了，哪想到我吃完了以后我还得留下来，我要聚会啊。但是呢，我在聚会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听到福音啊，我也把心里的疑问能够提出来，后来呢我就信主了。所以现在想起来，那个都不是偶然，是神来找我。所以我想，也许耶稣过去对你来说他是未知之神啊，因为你还不认识他，但是现在耶稣呢已经显明他自己啊，神已经借着耶稣呢能够显明他对你真的是非常的着急啊，不是我们人能够找到这位无限的神，而是神先来找你啊。神借着耶稣的死而复活，他就为你打开了一条回家的路，他现在同样也向你发出邀请，回家啊。耶稣已经为你成就了这个救恩啊，你不需要把自己先变得更好，你不需要先让自己懂得更多，你只需要知道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为你已经成就了救恩，你只需要能够接受这个救恩啊。神不是在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才能够悦纳我们，神其实是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先爱了我们。他不仅仅是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万物，他也赐给我们耶稣的救恩。这个赐给的意思呢，就是白白的，是神的恩典。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只需要来相信，你只需要来接受，这个就是福音。现在就将疑惑抛弃，现在就将心门开启，让耶稣来进入你心。如果你有感动，我想请你跟那些信主的人一起，跟神有点回应，你跟我一起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哦，亲爱的主耶稣啊，我承认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的真神，也是创造我的神啊。我承认以前啊，我以自己为中心，我有很多都是做错了，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但我相信你是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给我全新的盼望。我今天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我愿意离弃那些虚假的偶像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也赐给我新的生命，也带领我这一生来永远的来跟随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如果你刚才是诚心的做了这个祷告，我恭喜你，这是你和神关系的新的开始啊。信息完了以后呢，你可以跟弟兄姐妹聊一聊，我们很愿意陪你更多的来经历神的救恩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阿们。